弟兄姐妹平安。我差不多有一个月不在这里，很想念大家。今天一回来，巴勒就安排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思想的题目叫做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诗篇九十篇大概都很熟悉，每个人都很熟悉，也都很喜欢，因为是摩西写的关于我们一生的这个经过哈。那么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九十一篇也是非常的宝贵的一篇圣经啊，非常宝贵的一篇圣经。他这里我只请各位念一下啊。我们就念第一节，我们全一起同声念，然后我们把它背起来，好吗？我们试试看，来，我们一起念，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再念一遍，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可以背了吗？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把它拿掉，好。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把这节圣经真是能够好好的记得哈。等一下我要会跟各位慢慢的解释这节圣经。我想很重要的这节圣经一开始他就讲到什么？一开始就讲到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灾害，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见各式各样的灾害，各式各样的那些让你想不到的事情。你每一天如果稍微注意新闻的话，你都会发现有新的新闻发生，简直是你不敢思想的哈，不敢思想的。不，除了这个疫情的严峻，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奇怪的现象。所以呢，很多人就开始有一个思想，就说我们要不要搬离开这个加州，因为加州实在是太不好了，因为加州有太多这个所谓的 liberal 的这个政府的官员，他们常常通过一些法令是非常非常的 liberal 的，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逃个走？我不是说让你不逃走哈，如果你要逃走，那我不会讲 no， 但是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各位大家分享。我们觉得我们逃离开加州就安全了吗？我相信你逃离开加州，你到另外一州去，说不定你会碰到另外一个麻烦，也许我们想象不到，但是我们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我很喜欢一节圣经，我没有打出来，不过我想给各位提一下，在阿摩斯书啊，很特别，在他第三章第十五节大概是这个样子，你现在不用翻，那你讲什么呢？那你讲说你要逃避狮子，逃避狮子结果怎么样？碰到熊啊，那也不见得就比狮子好过哈。然后呢，你说好了逃避熊，那我又逃避了，我就到一个密室里面去，我扶着墙慢慢走躲起来，结果呢碰到蛇在墙上咬你，你觉得可以逃避吗？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不管逃到哪里去，可能都有问题，也可能你碰到了灾害比在这里更多更大都不一定。所以我不是说鼓励你不逃，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样而逃。什么地方可以逃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我们能够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一定是安全的，一定是安全的，我们不用担心。那么在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有什么条件呢？他说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没想过这句话什么意思？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 这里不是顶好的光线哈。如果有光线，如果这是影子，你看这里有影子。如果你越靠近那个影子，那个人，你怎么样？你就完全在他的阴影之下，就是在他影子之下。所以你一定要靠近他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希望你能够体会那个意思。你唯有越靠近那个至高者，你才能够真正在他的荫下。他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个地方才是你应该逃去的，而不是说我们从这个地方搬家搬到那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搬家搬到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逃避一切的灾难。这不太可能啊，不太可能。对不起，我这样说，如果你已经有逃避的这个计划，按照你自己计划去做哈。因为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也就是说他可以保护我们的哈，他可以保护我们的。我们很多的圣经学者就觉得说，这九十一篇就让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学者认为这是摩西所写的。因为为什么认为是摩西所写的呢？他跟他们所遭遇的每一样事情跟以色列在旷野所遭遇的非常的接近，也就是说他才会有这样的感动写出这样的诗篇。因为他们以色列在旷野的确经历了许多，今天我们经历的也许你觉得没有那么多，也许你觉得比那些更厉害，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哈。我们今天你如果每一天你稍微看一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变了，这个世界哪里有安全的地方呢啊。所以呢，借助这篇诗篇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人生这些难处啊。我们的处境跟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其实也不是顶差有什么差别。在这里讲到说毒害的瘟疫，今天有没有？我们今天有 COVID-19， 现在又有什么喉头什么这个病，我都讲不出来了。各式各样的疾病，各式各样的 pandemic 这种瘟疫，还有灭人的毒病都有哈。那么不断的泛滥，不断的猖狂。我们还有一个更麻烦的，在海峡两岸随时都可能有战争，是吗？哎呀，你看见那些他们在演习的时候，你看见那些真是可怕。如果战争真的开始，那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请问你面对这样的处境怎么办呢？我们就常常会想，怎么办呢？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是应该搬家吗？我是应该搬到某一个州去吗？你不要忘记刚才我说的，你逃避狮子可能碰到熊，你逃避熊可能碰到蛇。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应当来逃避到神的这个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所依靠的啊，他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接着下去看，他的信实是我们的盾牌，他的信实啊，灾害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必保护我们。这里我写的必保护我们，不受环境的灾害，不受战争的灾害，这些我们都可以避免的。如果我们能够靠住主哈，他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避难所。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抗拒，但是他是我们的盾牌，他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抵抗这些麻烦哈。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一个感人的故事哈，就沙滩上的脚印。那个故事我已经听了很多很多遍，但是每一次我听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非常的受感动。为什么？我觉得神真是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来看一看，真是不离不弃的哈。这个沙滩上这个脚印， 啊，沙滩上的脚印。如果你有机会再去听一次，今天我就要跟各位一起听一次，看看你是不是有新的感动。你真的觉得神是爱我们，不离不弃，不离不弃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个人写的哈，写的挺好。他说，那一夜我梦见耶稣在沙滩上跟我同行，我的人生经历一幕一幕的划过蓝天，每一幕我都看到沙滩上总是有两个主意，一个是属于我的，另外一个属于我的主，我所爱的主耶稣啊。然而最近我发现在沙滩上呢，啊，只剩下一对足印了。那么主的足印到哪里去了呢？那他就想起来，就说每次我碰到低潮，碰到沮丧的时候，沙滩上的足印就变成只有一对了。他觉得很稀奇，所以他就非常的懊恼，他就去问主耶稣，他说，主啊，你不是曾经应允我吗？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问题。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你不是曾经应允我吗？我愿意跟随你，你总是要陪伴我过走过这一生是吗？但是为什么总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离开了我呢？为什么总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我看不到你的看不到两对脚印了，只有一对脚印？耶稣温柔的回答他哈，耶稣温柔的回答他，我不知道你听了觉得怎么样。我最亲爱的孩子啊，他说，我爱你是绝对不会离弃你的，但你在苦难和考验中你只看到一对足印，那是因为我正抱着你走。阿们，真是神抱着我们走啊。我每次看到这里，我真的是可以说是眼泪都要流出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神抱着你走，神抱着你走。所以沙滩上只剩下一对足印哈，因为他是这样子哈，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再看他怎么说啊，我亲爱的孩子嘛，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哈。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好，下面我们看下面怎么讲。这节圣经就是刚才我请各位背的那节圣经，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怎么背背一下好不好？再来一次，你要偷看一下也可以啊。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是在全能者荫下的条件。这个不是原来的经文哈，但是你可以看见这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是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一个条件。你要想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必须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这种受全能者的保护的特权，是为那些愿意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圣徒。你我都是圣徒，你我都是他所爱的门徒。我们如果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他的荫处啊，在他的那么至高者的这个隐秘处，什么叫做至高者的隐秘处呢？我们来看来思想一下哈。那么至高者的隐秘处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隐秘处往往都是很亲密的人才能够到的地方，不会让每一个人都去，那就不隐秘了。隐秘处就是你最亲近的人跟你在一起的地方才叫隐秘处是吗？那么隐秘处我在旧约里面指的是什么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的大概大部分人，你大概知道圣殿的构造图哈，圣殿里面有圣所、至圣所。那么至圣所呢，大祭司每一年只有一次能够有得到许可进入至圣所。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宾州去的话，我希望你们去看，那里有一个实际的模型，跟真人一样大小的这种模型哈，非常有意思。他那个大祭司呢，他是一个好像是机器人那样子操纵，机器操纵的啊。他进去到至圣所，每一年只有一次，你不要忘记。但是没有别人敢进去，因为你会被击打而死。 被击打而死。那么怎么办呢？这些大祭司他脚上拉了一根绳子，绳子上面有铃铛，那么如果他在你至圣所里面走来走去献祭的时候，你就听到当当当当当当当，他表示他还活着。忽然铃声没有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他被击打而死。那这时候怎么办？没有任何人敢进去把他拉出来，所以他脚上有一根绳子，就从那个绳子把他拖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个隐秘是多么的隐秘。神对摩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在那个隐秘处与你相会。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不难知道亲近神是什么，是蒙神保护的条件。不要忘记，亲近神是蒙神保护的一个条件啊。那我们接下去看怎么，这是至圣所哈，大概很多人都看过。你如果看到，哎，我这个没有那个，不过没关系哈。你如果看到那个约柜黄色的那个地方，就是至圣所，那没有人能够进去的哈，只有大祭司，而且他一年只有一次，他进去以前他要洁身自己哈，才能进去。所以这就是让你看见这个整个圣殿的构造图哈，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接着下去看，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人的荫下呢？刚才我已经稍微这个不太好，如果有个探照灯从那里照过来，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影子。你如果要在我的荫下，那怎么办？你要非常的靠近我，你越靠近我，你就整个人都在我的荫子底下。这就是靠近谁？靠近这个至高者，至高者就是我们的神哈。我们的安全是因为亲近神，我们才得到那个越亲近神，才越能够得到那个安全。这是我们安全的地方，不是我们从这周搬到那周，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就安全了。对不起，我这样说不一定，不一定哈。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你亲近神的地方。你跟他越亲近的话，你就越有安全感哈。不是安全感而已，你就越有安全。对不起，我也这个地方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安全感不是依靠我们的钱财。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存了多少钱我们就可以退休，我告诉你，不管你存了多少钱，这几天的股票市场波动的这么样的厉害，你可能一天之间你的钱就没有了，一天之间可能就没有了。如果你每天看股票市场，你会觉得真是不知道如何过了哈。如果你有买股票，为什么靠不住？你觉得你的很有才干，你永远可以找到工作吗？对不起，我这样说，我碰到好几个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失去了他们工作。为什么？不管你再有什么才干，但是如果经济到这种地步的话，没有事情可做，他只好把你裁掉。所以不是在我们钱财，不是在我们才干，甚至于不是在我们的健康。今天我觉得我还很健康，忽然之间得了疾病，经常有的啊。我妻子就这样，她非常健康，但是忽然之间她得到疾病。所以健康是不是一定保证你没有事呢？不一定，不一定哈，不一定。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随时可以消失的。不管你有多少钱财，不管你有多少才干，不管你多么的健康，你说我每天跑步跑多少，我每天走路走多少，我每天做锻炼锻炼多少，不一定有用啊。当然应该是锻炼啊，但是我所要想讲的就是说，即使你那样做也未必就有用啊，未必就有用。那我们接着下去看，我看了这张图画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要找那个影子的图画我找不到，所以我找到这张图画。你看见这些小鸭子小鹅哈，他们在什么？他们父母的 羽毛之下，跟他们越亲近，他就越在他保护之下。哎呀，真可爱！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如果我们能够跟神亲近，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反省一下，到底我每一天跟神的亲近的时间有多少呢？你有没有呢？甚至于都没有，我们跟神亲近的时间有多少呢？我们亲近的时间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quality time？ 不是随便的啊，我早上念几节圣经，阿们就结束，不是。你跟他亲近，你跟一个人很亲近的时候，你有说不完的话，是吗？你跟你妻子如果非常亲近的时候，你真的有说不完的话，每天都说，每天都说不完。我跟我妻子已经说了快50年了，明年就50年，还没有说完。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关系啊。全能者的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哈。好，我再把这个经节再念一次，好不好？我要大家一定要背起来哈。我们再念一次，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很显然就是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这是一个条件，你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里我特别把那个黄字放在两个字上面，住在，住在，这个太重要，这两个字哈。我们来看一看哈，我这里写的经节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住。什么叫住？不是偶尔跟神亲近一下，你要住在他里面，就是说天天都跟他亲近，时时都跟他亲近，没有一刻你是不亲近他的。所以这个住非常重要，不是偶尔的哈。记得住就是什么？你安心住下来。你到一个搬到一个地方去，你要住下来的时候，当你安心住下来的时候，你心就安了，你就住在那里，不是随便乱动了，是吧？我说不是说 high and by 的基督徒，为什么我这样说？也许你没有听过我的故事。 high and by， 我早期住在加州的时候，我每一个月都到 Stockton 一个教会去讲道。有一次我去那个 Stockton 路上去讲道的时候，我忽然看见一个商店叫 High and Buy 的商店。你晓得这个就跟 7-Eleven 很像，你们晓得 7-Eleven 就是一个 short stop， 就是说你进去你马上找到你要的东西，马上跟那个店员算账说 buy， 然后就走了。 High and Buy。 结果我讲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特别跑去照了一张照片送给我，告诉我这就是你讲的 high and buy 了，说不是乱讲的哈，我给你们看。可是呢，这个有一点点改变。原先我看到的 high and buy 是，它就是 high and buy， 它现在变成一个卖酒的地方，但是你看上面有小字，你如果看得见的话，是 new high and buy 的 store。这个不是我原来看到的，我原来看就是 high and buy。 如果我们肯仔细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是不是也是 high and buy？ 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什么交通吗？ Hi Hudson， 我看到你了， bye， 下个礼拜见，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确是这个样子，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都不够亲热，用好像多讲一句话都嫌多的样子。我们就是 high and buy。 同样的，如果容许我这么比喻，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来到教会，嗨，上帝我来了，等一下牧师一祝福结束，你说什么？ bye， see you next week。 这一个礼拜你做什么？不知道。是不是继续不断的亲近神？是不是继续不断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盼望大家思想一下，很多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是 high and buy 的基督徒， high and buy 的敬拜者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哈。那么住这个字很讲究的哈，住就是安定下来，我这里说的哈。 我这里说的住就是安定下来，也就是说真正的在基督里，这叫住，住在他里面，有主的生命连接的一种关系，我们跟主是生命的共同体，我们跟主是生命的联系，不是英文就说 casually contact， 不是，而是跟他有生命的联系。在基督里，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跟神永远保持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才叫在基督里啊。主耶稣也讲比喻，他说什么？他说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主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在约翰一书那里，老约翰也说了一句话，小子们呐，你们要住等等等，我没有时间念了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哈。住，我再说，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约翰一书就是老约翰刚才讲的，你们要住，住什么结果呢？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今天说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很可能我们没有，很可能我们甚至于都不读神的话，根本都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这有可能，这有可能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住在神的里面，就是要遵守神命令的，那么神也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赐给我们有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随时随地他都会提醒我们遵守神命令。跟住，我这里写了，在神里面是分不开的。我再请各位安静的思想一下，你有没有住在神里面？你有没有经常在基督里？或者你很多的时候你说我祷告神啊，你怎么都不垂听？你没有住在他里面，即使他听了，他告诉你了，你都不知道，是有这个情形。求主帮助我们哈。我这里写了一句话，我说罪能够使我们远离神的话，如果你心中有罪，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不喜欢看圣经？我有时候也会，就觉得不想看。那这个时候是什么？这时候很重要，很可能你里面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很可能里面你有犯罪的倾向，以至于你对神的话语不可慕，不可慕。我每个礼拜六会跟国内的弟兄姐妹讲圣经哈，哎呀，他们真是渴慕，他们渴慕到一个程度，我真的是非常受感动，非常受感动。虽然我们亲眼没有见到，我们只是在 Zoom 上面，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渴慕。他们听完了一篇讲到，他会写他们的感言，他会写他们的见证。我每一个礼拜单单看他们那些感言跟见证都看不完哈，真的是非常让人受感动。这就怎么样？神的话可以让我们远离罪，但是罪呢也可以使我们远离上帝的话，这个正好是两面都对的哈。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一定是爱慕神话语的人。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不想读神的话？小心啊，小心，很可能你犯了罪，很可能你犯的一些罪你自己都不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你心思意念犯的罪，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感觉到，但是你知道。所以我最喜欢大卫的祷告，他每一个他那两节圣经是我每一天睡觉以前我一定都会念的。神啊，求你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 神啊，求你，我要背起来，知道我的心是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今天我的心思意念，各位你看不见，你的心思意念我也看不见，但是不代表我们的心思念都是好的，不代表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讨神喜悦的，不一定。如果你能够在神的面前每天晚上说，神啊，求你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如果我们能够每天这样子，如果有人上过我主日学课的话，我引用了 Jack Miller 的一句话，你每一天都应当向你自己传福音。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天都可能犯罪得罪神，我们每一天都可能犯罪得罪人，得罪弟兄，得罪姐妹。他要你每一天跟自己传福音，什么意思？神啊，今天我得罪谁？神啊，我今天犯了什么罪？我每天跟神，跟自己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就是悔改，认罪，悔改，相信神能够赦免你的罪，是不是？我经常喜欢讲，我们在这里，如果有紧急事情发生了，我们就打什么？911，是不是？911就求救兵。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犯罪呢，我也教你一个方法，打119。晓不晓什么是119？有多少人听过我讲119？没有人啊，那我非要讲给你听不可。什么叫119？幺，第一个幺就是约翰一书一哈，一章。第二个一，第三个九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是我们的救命的那个号码哈，1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万一你犯罪了，万一你犯罪得罪神了，不要怕，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他能赦免啊！我再说这句话，请大家记得哈。罪能使我们远离神的话，神的话可以使我们远离罪。能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一定是爱慕神话语的人哈。好，如果你要看看大卫是怎么样爱慕上帝的话，你如果能够看诗篇119篇，你就能够知道大卫为什么那么爱慕神的话。有多少人知道诗篇119篇一共有几节圣经？不要看，现在不要看，太晚了啊。多少？146，一百多哈。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你可以把那个口罩拿开一点点，讲大声一点。116啊，176，你晓得为什么诗篇119篇有176节？晓不晓得？诗篇119篇在希伯来文它叫做字母诗，每一个一节。头一个字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希伯来文一共有22个字母，那么每一个字母它有8节圣经，那么8×100，8×22是多少？176嘛，你就很容易就记得了哈。这176节圣经里面都让你看见大卫是从小爱慕。前读认识经历神啊，经历神的话，所以你一看见他会讲到神的话语比金金更可贵啊，他远甚至胜过地上一切的财物。我们今天很贪恋地上的财物，容许我再说一次，财物可能消失的，你的钱忽然之间可能没有， 但是他说神的话怎么样，远远胜过这一切，使人有智慧。今天我们在弟兄会，我们还在那讨论智慧跟聪明不一样。如果我们想要有智慧，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啊。那么成为神指明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都是119篇所讲的，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全部都讲出来。你回去话你可以看一看119篇哈，一共176节圣经，是全本圣经唯一一篇最长最长的一篇哈。好，如果我们能够昼夜思想上帝的话，刚才讲了，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是吗？这里我用了这个图，把基督活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你是不是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经常喜欢这样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把你的话丰富的存在我们心里，不只是存而已，让我们能够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不只是反复思想而已，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行为当中彰显出来，这才是真正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啊。好，我们接着下去看，大家不用担心哈，我一定在55分以前讲完，所以不要心不安哈，心安一点没有关系。这动乱的时代里面，哪里是我们安全的地方？我刚才一开始我就问了，你说加州不安全，真的别的州就安全吗？以前我住在德州，我认为德州很不错，为什么？德州是所谓的美国人认为是 Bible Belt 圣经带的一个州。哎呀，每个礼拜天早上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一家大大小小手牵手到教会去聚会，这是在德州。但是最近德州发生的事情怎么样，让你心寒，是不是？所以你以为德州就红了，很多人搬到德州去啊，因为德州有很多新的工作，德州有多好多好，你这边的房子一个可以买那边的三个，哇，大家都好，很多人搬到德州去。哦，我不说你搬到德州不好啊，千万记得，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也从德州搬来的，所以我们觉得那里好吗？不见得，你搬到什么地方去都不见得是好，唯有住在那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他的荫下，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啊！爱慕神的话就是在基督里，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爱慕神的话，住在耶稣基督里，那个才是最安全的地方。圣经里面讲得很好，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熟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多好。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跟神越亲密，你就越在他的荫下。我们再把它背一次好吗？再把它背一次我们就结束。住在，这是条件，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怎么样，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再来一次，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盼望大家因着今天的信息能够爱慕神的话，能够爱慕神的话。我是从小就是爱慕神的话，我非常爱慕神的话。我虽然圣经看过不知道多少遍，但是神的话对我来讲永远是新鲜的。像我这次准备的时候，我看到91篇，我发现90篇我很爱，但是91篇我也很爱，因为里面有许多的真理。希望神祝福他的话，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了，我们也讲解了，主，求你真是将你自己的话存在我们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将你自己的话存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反复的思想，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谢谢主给我们这宝贝的话语，求主让我们不只是听了，而且能够行出来，也成为众人的榜样。谢谢主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让我们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让我们想到我是否住在基督里，让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让我们更愿意因着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住在基督里，那才是我们真正安全的地方。主啊，求你，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我们把余下时间继续仰望给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